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希伯来书第九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基督的身位比天使更美，基督的领袖职分比摩西和约书亚更美，基督的祭司职分比亚伦更美。第八章就从基督的职分转向基督的工作，他所成就的新约比旧约更美，并且要取代旧约，因为新约是把主的律法写在圣徒们的心上，他们不需要别人的教导，每个人都能直接认识主，并且得到主完全的宽恕。第九章就接着第八章的思路，继续阐明新约是献上更美的祭物和更尊贵的血，这血有完全除罪的功效。作者的负担是要鼓励希伯来圣徒珍赏新约的超越，不要回到按着旧约设立的犹太教中，因此作者就从希伯来圣徒所熟悉的帐幕和祭司献祭的条例切入，再引到基督所成就的新约，并且说明新约的超越。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份，作者约略地描述了旧约的帐幕，因为希伯来圣徒都很熟悉旧约的条例，作者就很简略地带过。然而今天大部分的圣徒都没有认真读过出埃及记和利未记，因此对于帐幕的记载，我们会多加一些解说。我们来读第一节，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。第八章的最后一节说到，第一个约柜慢慢变旧了，并且衰败了，很快就要归于无有。这一节就继续前面的论述，说到旧约原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。礼拜的条例是指祭司帮助百姓献上祭物和礼物的条例，圣幕是指在会幕中有幔子和罩棚遮盖的帐幕，包括圣所和至圣所。会幕中的外院子有铜祭坛和洗濯棚，祭司在铜祭坛上献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，并且要在洗濯盆上洗手和洗脚之后，才能够供职进祭司的职分。所以外院子也是祭司供职的重要地方，但是作者完全不提祭司在外院子的侍奉，只提到帐幕，并且还称帐幕是属世界的圣幕。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定作者的用意，或许作者要强调基督的祭司职分，就是基督在复活升天之后在天上的真帐幕尽职。会幕中外院子的祭司侍奉是耶稣地上执事的预表，耶稣基督是那被献上的逾越节羔羊，这些事已经完成了，救赎的大功也已经做成了。耶稣的地上执事是个基础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基督才能够在天上的正帐幕做祭司，继续供职服侍新约的圣徒。因为作者要强调基督的祭司职分，就是基督在天上真帐幕里的侍奉，作者就把地上的帐幕做一个对比，并且说地上的帐幕是属世界的圣幕。地上的帐幕是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了神的启示，下山之后带领以色列百姓照着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 建造而成的，使用的是物质的材料，并且是经过人的手建造完成的。因此，这个会幕的本质是属地的，是在世界里的，并且是暂时的。这是天上真帐幕的预表。既然是预表，就是影子，不是实际，因此是有缺欠的。等到了真实的帐幕来到，就要被取代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二节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橙色饼。有预备的帐幕，就是指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建造完成的帐幕。在出埃及记25章，摩西第一次上西乃山与神同在40昼夜，摩西领受了建造会幕的启示。在出埃及记34章，摩西第二次上西乃山40昼夜与神同在。摩西下山的时候面皮放光，从出埃及记35章开始，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百姓照着神在山上启示的样式盖造会幕，一直到出埃及记40章会幕建造完成的时候，神的荣光充满了整个会幕。这个已经建造完成的帐幕有两层幔子，经过第一层幔子就进入了圣所，只有祭司穿上了祭司袍，并且在洗濯盆洗干净之后才能够进到圣所。圣所的南边有金灯台，北边有橙色饼的桌子，桌子上摆着12个橙色饼，分成两摞，每摞6个。因为希伯来圣徒都熟悉旧约以及亚伦体系的祭司侍奉，作者就没有继续展开。对于新约的圣徒而言，我们虽然不需要重新回到旧约的敬拜条例，但是对于这些礼仪背后的属灵含义还是需要知道的，因为这些属灵含义都是指向基督以及基督今天对新约圣徒的服侍。金灯台是用一他连德的金子锤打而成，中间有一支主干，两边各有三个枝子，总共有7根枝子，每根枝子都要用锤子锤出杯、球和花，而每根枝子的顶端都有一盏油灯。祭司每天都要清理这灯，使灯光昼夜都照亮着圣所。金灯台的灯是在圣所里唯一的光源，金灯台就是教会的预表。在启示录第一章，约翰在拔摩海岛看见了异象，人子是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。在启示录1章20节就说，7个灯台就是7个教会。金灯台是用金晶打造的，金子从神那一边来说就是神永远的生命，从人这一边来说就是用信心接受神的生命。金灯台是在会幕中唯一的一个纯金的物件，其他的物件大都是造假夹木包金，而金灯台是教会的预表，这说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只有完全属于基督的才能够构成教会。金灯台是用一他连的金子锤打出来的，也就是经过圣灵一锤一锤的敲打和制作才完成的，并且要敲打出杯，就是被倒空的经历，要敲打出球，就是被圣灵充满的经历，还要敲打出花，就是显出神子荣耀的经历。这个金灯台还是发光的，要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成为明光照耀。就像腓立比书2章15节16节所说的，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 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橙色饼的桌子是皂荚木包金，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外表看起来是个不折不扣的人，里面却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，是神性隐藏在人性里面。当基督完成了地上的职事，复活升天之后，他彰显出来的是荣耀的神性，但是在他里面还隐藏着他在地上为人生活时所经过的各样经历。因此希伯来书4:15-16就这么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因此当基督作为大祭司在天上尽职的时候，他是皂荚木包金，就像橙色饼的桌子一样，而桌子上有12个饼，就预表基督是我们今天生命的粮。这个饼每7日要更换一次，撤下来的饼只有祭司能够吃，并且要在圣所吃。今天的圣徒们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每周的主日来到教会中，一方面要献上新的橙色饼，另外一方面也要吃撤下来的橙色饼，就是圣徒们来在一起拨饼，享受主的晚餐，一同纪念主。主对我们所说的话，经过了一周的经历，就要成为我们属灵的供应，并且要与众圣徒在神面前一同享受。因此每一个圣徒都要照着主的吩咐，每周一次来纪念主，就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:23-24所说的，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，祝谢了就擘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接着我们来读3节，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，进入圣所要经过第一层幔子，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第二层幔子隔开。在旧约大祭司一年一次在除罪日那一天，照着利未记16:32-33的记载，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，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，行赎罪之礼。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和坛行赎罪之礼，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。大祭司要先为自己赎罪，再为百姓赎罪，并且把赎罪祭牲的血带入至圣所，坛在施恩座上。大祭司才能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与神相会。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马太福音27:50-51这么记载，耶稣又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圣所和至圣所之间就不再有幔子隔开，这就成为新约与旧约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区别。作者先描述在圣所里有灯台、桌子和橙色饼之后，他就把焦点放在至圣所里面的物件。我们来读4节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羊的杖，并2块约板。在至圣所里有金香炉和包金的约柜，约柜放在至圣所里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作者说还有金香炉，照着原文的翻译，翻成金香坛比较合适，因为那是祭司烧香的地方。在出埃及记40章 当会幕建造好的时候，摩西把会幕里面的各个物件安放在该有的位置。在出埃及记40章第3节，摩西先把约柜放在至圣所，之后就挂上幔子，隔开了至圣所和圣所。因此在至圣所里应该只有一个物件，就是约柜。接着摩西就摆设在圣所里的物件，有陈设饼的桌子和金灯台。在出埃及记40章第5节就说到摩西把烧香的金坛安在法柜前。因此很明显的，金香坛是放在圣所，并且是隔着幔子与至圣所的约柜紧紧相对。金香坛与约柜之间虽然有幔子隔开，但是这两个物件经常是相提并论。比如说在出埃及记30章提到金香坛制作的条例，在30章第6节要把坛放在法柜前的幔子外，对着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。这里很清楚地指出金香坛要与约柜的施恩座相对，并且是放在幔子外。在利未记16章13节，那是在赎罪日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之前，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，使香的烟云遮掩法柜上的施恩座，免得它灭亡。大祭司先要在圣所的金香坛烧香，使香的烟云经过了幔子，遮掩了约柜上的施恩座，大祭司才能带着祭牲的血进入至圣所。从预表上来说，香是人向神的祷告，而约柜的施恩座是神对人说话的地方。这两个放在一起，正是预表人与神之间的交通。在旧约，这个交通的管道是很受限制的，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，在赎罪日那一天才能借着烧香和献祭来到神面前。但是到了新约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这隔开的幔子就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圣所和至圣所之间不再有幔子隔开，人可以借着祷告直接来到约柜的施恩座与神交通。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把金香坛的位置摆在至圣所里，并且是与约柜放在一起。约柜是皂荚木包金，在出埃及记25章是神启示给摩西关于会幕建造条例的时候第一个启示的物件，说出这是神启示的中心。约柜又称为法柜，或者称为见证的柜。约柜长2肘半，宽1肘半，高1肘半，是在全会幕中唯一的一个物件，所有的尺寸都带着一半，长是5肘的一半，宽是3肘的一半，高也是3肘的一半。这说出神的见证需要人的配合才能够完整。约柜里面有3样东西，盛玛拿的金冠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和摩西从山上带下来的2块约板，上面刻着10诫。玛拿是神在旷野里供应给以色列人每天的食物。在出埃及记16章33节到34节，摩西对亚伦说，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梅尔玛拿，存在耶和华面前，要留到世世代代。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，亚伦就怎么行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。对于新约的圣徒，玛拿是神每天供应给我们的灵粮，这要维持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。亚伦发过芽的杖是在民数记17章， 当神为大祭司亚伦的职分作证，在可拉的背叛之后，神要摩西从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中取出12根杖，并且每根杖都要写上支派首领的名字，亚伦的名字就刻在立位的杖上。摩西把这12根杖放在会幕内的约柜前。第二天，当摩西来到约柜前，就发现亚伦的杖竟然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并且还结了熟杏。在民数记17章第10节，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，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怒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对于新约的圣徒，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供应我们复活的生命，而这生命会带来权柄，一方面让我们能够顺服基督的权柄，另外一方面又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代表权柄，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牧养神的教会。两块约板上写着10诫，这是摩西第二次上山40昼夜与神同在。当他下山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两块约板，他的脸上放光。在生命记10章5节，摩西回溯当时的情形，就说，我转身下山，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，现今还在那里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。摩西从山上带下来刻着10诫的两块约板，就放在约柜中。在旧约，这10诫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，到了新约，主就把他的律法写在圣徒的心板上，并且要借着生命之灵的律，帮助圣徒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。接着我们来读第5节，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，照着施恩座，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述说。在约柜的盖子上要用金金打造一个施恩座，尺寸与约柜的盖子一样，这个施恩座就要完全遮住约柜。在赎罪日那一天，大祭司要带着祭牲的血进入至圣所，把血弹在施恩座上，这预表基督的血能够完全遮盖神公义律法的要求和控告。因此这个又称为避罪座，是让人能够靠着基督的恩典来到神面前。施恩座上要用金金打造出2个基路伯，高张翅膀，脸对着脸朝向施恩座。基路伯预表神的荣耀，这说出基督的血满足了神圣洁公义和荣耀的要求，让人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作者的目的是要提醒希伯来的圣徒，基督已经来到，这些旧约的预表都要过去，因此作者就不再一一地细说。我们虽然多说了一些，我们也都着重在旧约的预表和属灵的含义，我们也只能够稍微提一下。圣徒们如果要知道更多的细节，就请圣徒们重新温习出埃及记和立位记的每日读经。旧约关于帐幕的条例其实都是新约基督的预表，盼望我们明白了这些预表之后，也能够珍赏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感恩，旧约借着摩西所建造的会幕和帐幕，以及会幕中各个物件的预表，到了新约都成为我们属灵的实际，帮助我们能够珍赏耶稣基督所完成的，尤其是今天他仍然在天上的真帐幕尽大祭司的职分，帮助我们能够每天 都接受基督的服侍，借着每日玛拿的供应，借着生命之光的照耀，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，在地上为基督做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